的垃圾，这一袋袋袋好的啊，放在啊旁边要收集的啊市政府来收集的垃圾，就打开了啊，就找里边的食物，所以呢废物就遍地的遍满了啊，所以我看见就拿起清理就整理一下。当我拿着那个清理的时候，就来了一个人，他就问，这里是教会吗？我说是，有圣经卖吗？我说有，但是等我先清理了这些东西，他就很主动的就帮忙和我一同就清理，然后我就邀请他到我的办公室坐下，就和他讲。原来这个人已经信主一个人他来到美国有三个月的时间，他一直找中国人的教会都找不到。那一天他刚好在唐人街就见到我们的教会，也见到有一个牧师在外边打扫所以呢他就很高兴。我就问他，你的老家在那里呢？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哭起来，他突然间就流下眼泪。他说，牧师，我三个月都没有哭过，但是移民孤单的感觉实在很难受。我就告诉他，其实我也是，我起初来到美国的头几个月还是蛮兴奋的，因为新的东西啊，但是兴奋过去了有一点孤单的感觉。我还记得第一年的春节，我们退休的牧师冯雅格牧师他就邀请我们学生，我那个时候是一个26岁的一个研究生，邀请到他的家去吃饭我们都很兴奋。但是突然间就下雪了，然后晚上就开始下雪，白天起来了雪就很高了，已经有差不多1尺的高。冯公司就打一个电话来，他说你们很危险，你们不要来了，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取消了。当时我真是哭起来，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突然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孤单的感觉。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印象开始模糊了。但是作为一个新移民，何处是吾家的感觉，我相信是不能够完全取消的。特别是父母还在中国亚洲家乡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边常常有一个矛盾，就是究竟我们怎么样行孝呢？我们在外边怎么样行孝呢？当父母身体还好的时候，2-3年回去一次还是可以，但是如果他们生病，他们身体不好，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我们什么时间要回去呢？要长期回去呢，尽享孝道呢，还是我们等他重病或者死亡之后才回去奔丧呢？这个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每个人的考量的因素也是不同，但是却说明了我们移民对家乡那个关系的微妙的一个关系。在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希伯来书11章，圣经也讲到家乡的问题。不过呢，圣经里面讲到的家乡不是我们的老家，不是河南，不是河北，不是香港，提到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但是在圣经解释这个更美的家乡之前呢，他首先提出形容信徒在地上边的三个身份，这是我们信徒在地上边还在地上边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的三个身份，这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世界上边我们生活有什么价值的观念，我们需要有什么选择的一些的观念。第一个形容我们看到是异乡客，这是在异地居住的异乡客。 圣经就用亚伯拉罕的历史来讲明这个意思，在第八节节到第九节，当上帝呼叫亚伯拉罕离开繁荣的他住的平原的地方，要到一个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地方的时候，要建立一个相信神的子民，要向当地的人见证跟随神的好处。圣经就形容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那里去，因为那个地方他没有去过。不过圣经说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到了哪个地方，就是迦南的地方，名义上是上帝应许给他的，但是只是上帝和亚伯拉罕中间的了解，当地的人完全不同意这个了解。于是他在当地居住的时候，人给他们的名称好听一点就是客人，对吧？像我们中国的客家人啊，客人。但是不好听呢，他是说外邦人、外国人或者是异乡人。圣经有我刚才说到有三个形容我们地上的身份，用三个不同的希腊文所以呢要了解他们，我就特别的查看那个希腊文的字典和希腊文的圣经，来看看他们三个的形容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在第九节这里，异地居住做客，主要的意思，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在别人的国家居住的非公民英语翻译，如果大家看你的英语圣经，就是 resident alien。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名称好熟是因为我们在美国还没有入职之前我们没有成为美国公民之前，这是美国人给我们的名字，我们叫 resident alien 中文可以翻成合法居民或者是绿壳的居民等等。今天在美国公民和绿壳公民之间的福利相差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甚至是希伯来书的时代，作为一个外国的居民，不是本地的公民，是十分缺乏权利的，不被信任的，没有权利，被排挤的。但是圣经呢，就用这个字来形容信徒在地上的生活，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不是世界的公民，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接受不到世界给我们的权利。那当圣经形容我们是异乡人的时候，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妄想在世界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权利。如果大家留意第八节，这个身份是蒙召得得的，就是说神呼叫我们过一个放弃权力的一个生活的方法，而且说我们不要期望有太多的权力一个生活。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他们到了一个年龄是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就凡事会问起来，为什么 why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很难面对的问题，凡事都问 why。 有一个年轻人，他成长了十多岁了，他就觉得父母给他很大的约束就问为什么人家都可以这样做我不可以这样做，我不可以吸烟，我不可以饮酒，为什么我不能够看成人的电影。他的父母就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就说因为你是基督徒。那这句话如果没有什么的理论在背后支持我不知道有多大的说服力。 啊，对这个年轻人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一句话呢，确实很合乎圣经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从出生开始，他就过一个放弃权力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形容我们是一个异乡人的时候 resident alien 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习过一个放弃世界权力的一个生活，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圣经给我们第二身份的形容是客旅，十三节，这些人就是古代的伟人呢、就是传住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都是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马太福音25章多次的出现，讲到耶稣称赞人接待客旅。客旅这个名字啊，它的希腊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行道、行路、旅行、出外旅行的人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出外旅行的人，我们都有很多的经验啊。我们有些人每年都往来亚洲跑一两次啊，我们都是有经验的旅行的人。经常出外旅行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的行李要简单，我们的衣服要随便，要舒服，我们的要求要降低啊，不要再加的那种的要求，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个旅程，才能够活动方便。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含义，就是我们的客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行动方便，要走天家的道路。圣经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啊，但是另外有一本基督教的书常常都是头十名以内类的，就是有一个叫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这本书为什么卖座了？很多人喜欢它了，因为它是能够形容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边生活是一个回天家的一个旅程。然后在这个旅程里边，他就遇到很多不同的事，这很细致的描写我们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基督徒，我们是天路客。我们就要亲身赏路，不要受太多的行李就缠绕我们。很多年前我出信主的时候，我就看过一个故事，一个电影就到今天仍然是我的一个提醒。我可能从前和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呢，就是说有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然后他就欢喜的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就走这个天家的路，朝向光明的前面就前进了。然后他背着一个背包，然后就和其他的同样信仰的弟兄姊妹一同走这个路，一边走一边谈，很快乐，旁边的朋友也很多。但是朝天家的路是一个漫长的路，所以呢他慢慢就觉得很疲倦这个背包越来越重，然后这个路也是很难走。在这个时间有一个人在一个脚打车自行车在他身边就经过，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这是好主意，所以呢他就弄了一个自行车然后把行李都放在后边这个就在找到就赏路，好快乐。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还有一些坐那个自行车的朋友，但是数目就少了很多因为他们的速度都是很不同。然后这是 很漫长的道路，所以呢他就慢慢觉得这个自行车了下坡还好，平路也可以，想坡哎呀太辛苦了，这个真是太辛苦了，他说开车有更好的方法走这个千家的路吗？在这个时间有一个摩托车在讲话中嗡就过去了，他说说好主意，所以呢他就弄了一个摩托车啊，然后他就想路了，把行李放在上边啊，旁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啊，因为摩托车根本听不到旁边的人讲什么话，嗡嗡嗡嗡，慢慢他觉得这个路漫长，摩托车上坡下坡没有问题，但是太阳晒下雨又风又吹啊，这个还是蛮苦啊，有更好的方法吗？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小纺车在城中嗡就过去了，他说好主意，所以他就弄来一个小纺车啊，但是在小纺车上行李呢就放在后边，但是同行的朋友总也要根本那个你在一个车里面他在一个车里面没有时间和他有什么交通分享。那个故事长话短说，他的车越换越大，行李后边越来越多，然后终于到天家的门口了，那就好快的开车要进去。但是这个故事的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原来到天家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结果呢他就不能够进去。这是一个电影，但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一个天路客，我们是一个旅客，我们有个背包，虽然路是不容易，但是朋友很多，但是当我们把它换成自行车、摩托车、小纺车、大纺车的时候，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的行李就越来越多了，我们要进那个宅门，我们要放弃的就更多了，最终有人结果情愿就不进去了，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不过我们知道客旅虽然给人一种居无定所的一种感觉，但是也包括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有目的的，每一个客旅它都有一个目的地要去的。基督徒我们不错，我们是客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去那里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是寄居的，就是出现在十三节。寄居这个希腊的名词就主要的意思就是暂时住在一个地方的意思。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派出一个短宣队，那个短期宣教队，就是好像我们国语堂派出去四川的一个传教服务的一个队伍所以我们派出一个短宣队到南美洲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参加的多数是土生的，我们土生的年轻人讲英语的。他们到达那个南美的国家的时候，领队就发现住房的情况、食物的情况很差，比想象中差得多。他就恐怕这帮年轻人是娇生惯养的，一般年轻人他们大概受不了，所以呢就全程两个礼拜都是很担心。但是到那个短宣结束之后，他们坐下来检讨，就发觉到没有投诉，很奇怪，没有人投诉，反而一般年轻人表现得很成熟，就告诉那个领队说哎，我们很愉快。那个领队说你们不觉得苦吗？他们就回答两个礼拜而已而且呢我们能够有回家的盼望，这是算不得什么，这个经验呢反而帮助我们更加的欣赏我们自己的家了。又有一年 又有派出一个短宣队。
他这一年呢很不同，
住房很好，食物很好，工作量不多，
但是年轻人都投诉了，
他们就投诉太舒服了，不像宣教啊。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能够
忍受艰苦的生活了？
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暂时的，两个礼拜而已，过去就好了，回到家就好了，我们更欣赏家了。
当圣经提到我们是寄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寄居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也是希望我们产生同样的观念。不过当然是圣经的时间观念不是两个礼拜，而是世上的生命。在圣经的角度来看，世上几十年的生命还是寄居的，我们盼望的是一个更强的一个生命，更强的一个家乡。几十年的时间比起永恒的生命不过是短暂而已。所以但愿我们也以寄居的角度看我们世界的事物，我们就能够看通很多的事物，我们就能够除去很多的投诉，很多的苦恼。所以在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或者一个小结，就是圣经给我们三种的身份，提到我们三种的身份。第一个就是异乡客，异乡下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希望太多的权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学习放弃权利，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客旅，客旅主要提醒我们要轻身赏路，不要太多的行李，不要太多的物资，使我们不能够好好走这个天造的路。第三个就是我们寄居的，寄居就是说一切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的困难可以忍受。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圣经提醒我们是异地做客，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最大的目标不是要我们看破红尘出嫁不是这样。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应该仰望那更美的家乡，就提醒我们唯有我们到达那个更美家乡的时候，那个客旅的困境才会结束。就好像十四节所讲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被人问，你是神学家，你怎么解释苦难的存在？你怎么样解释魔鬼的存在？那上帝允许魔鬼，允许苦难的存在？这个神学家在给了他的一些答案之后，他就说，其实啊，苦难和魔鬼的存在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我刚才给你们的答案也不是完美的，你们可能也不同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的存在就是只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不是落土，就引到我们散步那个更美的天教。希伯来书他十一章，他讲到我们三个身份之后，他就列出了三个原因，让我们看到我们仰望的那个家乡比地上的家乡更美。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他这个家乡是更美的，因为也是凭神的应许设立的。第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然后十三节也重复的出现应许这两个字。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应许结果都落空了， 我们好快就选总统了，我们很多政客他们都开很多支票给我们，但是很多都不会兑现的，他们不能够实现他们的承诺。没有神的应许才是最可靠的。接在我们的经历里边，我们就得到证明，也从其他的信徒他们的见证里边得到证明。然后第二方面，为什么天上的家乡更美了？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天上的，这是简单简单，属于天上的。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就是天上的家乡。自古以来我们人类在追求和平，但是地上的和平遥不可及。我们以为人类文化越来越进步，我们就更文明，我们就更恨怖战争，但是世界两强大战都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里边发生的。我们都知道恐怖集团，从他们的文件里边我们看到他们的科技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是他们已经在想有一些所谓污染的炸弹。现在我们普通的一个炸弹可能使20人、30人死亡，但是如果他们科技成熟了，他们造成了那个污染的炸弹的时候，就在把那个辐射性的东西放在炸弹当中，爆开之后，那个地图几十年都不能够再居住。接种唯恐世界不乱，要造成世界恐慌的思想，就在21世纪，人类以为很文明的时代就出现。以至到现在科学家，我看到一个文章，就是天花本来是上一个世纪已经宣布已经消除了，从此没有天花，但是这个文章说现在很多国家重新制造天花疫苗，就是恐怕那个恐怖分子把那个天花的病毒就是传在实验室里边的天花的病毒的标本再拔出来，造成世界恐慌。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前途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有什么事发生。地上的乐园可以讲是一个沙漠的幻影，所以弟兄姊妹，唯有天上的天家才是更美的家乡。第三方面，为什么这个圣经说天家是更美的？因为它是永恒的，是神所预备的。16节，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人类的城市无论多么的华美，也有没落的一天，在完美的背后也有腐败的一边。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城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市，在文化上边，在人才上边，在建筑上边都是居首的。但是在主后400年，它却被从东北没有文化的民族打进去，破坏了那个城。很多人不敢相信，在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也不敢相信。然后在沉思之后，他就写成了一个名著，叫《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然后他的结论就和《希伯来书》11章一样，说人类建设城池，人类也摧毁这些城池，唯有上帝之城才是传到永远。所以呢，他看到那个罗马城，它是人类之城，他说是不可靠的，唯有我们盼望那个上帝之城。
基督徒我们陷入更美的一个家乡，不等于我们不管这个世界，我们放弃这个世界，用一个过客的心态生活不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求幸福，不是这样。相反的，我们应该动用那个更美的家乡，因为我们有更美家乡的盼望，我们动用那个更美家乡的盼望来改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和启发这个世界对生命真正的一个目的。当代有一个神学家很出名的叫穆尔曼他就提倡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就提倡一种叫希望神学，希望神学 The Theology of Hope。 他的观点呢有很多地方我们不能够接受因为它是比较是心态的一个信仰。它强调基督教对协会带来的功用，建设的功用比对这个人类带来拯救的功用更强。他说这个基督教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帮助这个协会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协会，它就没有这个更拯救的那个观念。但是有一点他是相当正确的，他说基督教里边对荣耀将来荣耀的盼望是可以借用，我们把将来荣耀借用在今天，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他的神学思想叫希望神学，就是把将来的希望用在我们今天。不错，我们真的可以将将来的盼望使我们今生活得更精彩。同时我们也应该彼此提醒，我们的家乡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都是天路客，我们有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们要去。每个人的步伐不一定相同，有快有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每过一天我们距离这个天家就更近一天。这就是我们年日过去我们越来越老，还是我们生命一天心死一天的一个原因。协会学家有一个观察，就是新移民奋斗力通常是很强，但是当他们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满意现实的时候，奋斗力就减弱。我们中国人就知道了，从前开餐馆的就是广东人，他们苦干了，但是现在广东人已经觉得不开餐馆了，太辛苦了。现在开餐馆都是福州人，那个广东人的奋斗精神就没有了。我们看看日本，在60年代，无论是球类的活动、田径的活动、游泳的，都是亚洲之冠。只有乒乓球好像中国能够和他拼一拼。我还记得有个叫庄则栋的一个广东人呢，可以打赢日本。但是当日本的经济好转的时候，他们的市场就转向安顿下来了，享受了，享受他们经济的成果了。我们看到今天就被其他的国家追上了。在灵性方面，弟兄姊妹，道理也是一样。当我们真是按照圣经给我们教训，我们认识自己是客旅的时间，我们的灵性就有一种奋发的一种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现在是健步向前的天路客了，还是已经停顿下来孤身移动的地头虫了？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提醒我们，这一般都是经历过移民过程的人，我们正是天路客，我们果然是寄居的，我们果然是异乡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个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希望在世上一定要得到什么权利。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简朴的生活，我们也知道这一切是暂时的。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了解，以知道我们的灵性还是活泼的。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安顿下来的时候，我们还记住我们永远还是一个天路客，直到有一天回到天家的那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